半根火柴。那是个上上下下都挨饿的年代。那一年我大学毕业，分配到西北高原某省直机关，正式上班，领导就叫我去机关农场接受锻炼。机关农场位于青海湖畔，那是一片肥美的大草原。刚进入农历十月，在我家乡正是秋阳灿烂的时候，这里突然刮来一阵西北风，接着就是漫天大雪飞舞。新开的荒地连同那无边的草场都掩盖在一片白皑皑的冰封雪冻之中，据说得等到来年春天才能解冻。办机关农场本来就是为了缓解粮食供应紧张的，若是在这里白吃闲饭，岂不是适得闲反吗？所以领导决定我和农工小孙留下来负责看管农场现有财产，其他人全部返回机关。一晃两个月过去了，我们过得还算舒心安然，吃了睡，睡了吃，厚厚的牛毛帐篷也挺温暖。然而就在此时，一场意想不到的灾难悄悄降临了。那天我负责去做饭，一连划了几根火柴都没能把干草点燃。在这茫茫草原，既没有木柴，也没有煤炭，我们只有下雪前捡来的一堆牛粪可做燃料。要将牛粪引着，只得先点着一把干草。不料这干草被雪水打湿，我却没能发觉，于是划了一根又一根火柴。火柴盒里的火柴被我一口气划光，我再去找新的火柴时，发现厂长留给我们的几盒火柴已经用光了。这时我才陡然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，因为在这片大草原上可以说是百里无人烟，夏季来此放牧的藏民早已赶到冬窝子里过冬去了，想在这百里之内找个人影，比在大海里捞根针还要困难。原先这几十里外有一条从荒原上压出的所谓公路，时而有汽车通过，现在大雪封山，哪有汽车通过呢？就是偶尔有汽车通过，也没个固定的停车点，你到那荒野上去傻等，饥饿的狼群不把你生吞活吃了才怪呢。一旦没有火种，我们守着面粉也吃不成饭，守着牛粪也无法取暖，这样下去我们岂不活活饿死冻死在这儿吗？况且在这荒原上经常有狼群的袭击，如果没有火炬便难以将他们赶走。我越想问题越严重，终于忍耐不住，竟在小孙面前失声痛哭起来。小孙比我还小两岁，在这生命攸关的时刻却比我冷静得多。他说，别哭别哭，我们想想办法。小孙把整个帐篷翻了个遍，忽然大喜过望地叫了一声，有了有了。原来他从存放火柴的抽屉的夹缝里找到半根火柴来。说是半根，其实那只是一个小小的火柴头，上面仅有半厘米长的杆儿。然而就是这小小的半根火柴，却寄托着我们生存的希望。如果能将它划燃，我们就有了活路，如果划不着，我们将又一次陷入绝望的深渊。谁来划燃这半根火柴，平时一切大事均由我来决定，此时我却没有半点勇气了。周围悄然无声，空气如凝固了一般。忽然小孙大声说道，我来划。可他没有轻易动手，而是猫着腰东寻西找，才找到一个引火门。这是一张黄表纸，农村祭奠死人烧的那种棉纸，比较容易点燃。我家小时候火柴奇缺，母亲就常用这纸当火梅子，不知年纪轻轻的小孙怎么弄到这玩意儿的。等到他把纸展开，我才发现这是一封信，后面数着一个女性的名字。原来这是一封情书，一直深藏在他放衣服的小木箱里。小孙先把那火柴头放在隔肢窝里暖了一会儿，自认万无一失了，才去那火柴盒的一侧划燃。我发现他的手在轻轻地抖动着，我的心也砰砰地跳个不停。擦，第一下没划着，我的心像一下掉到了枯井里，差点没叫了出来。小孙却安慰我说，没事儿，没事儿，可能是这河上的磷磨光了。 他把盒儿颠倒个头，重新划了一下，只听嗤的一声，一个豆粒似的小火苗在小孙手指上跳跃着，小火球又迅速传递到那张火纸上，变成一个更大的火苗。但是小孙仍用指甲紧紧掐着那半根火柴，以至于把指甲烧黄了、烧焦了，也忘记了疼痛。他把那黄表纸引得很旺，然后又把煤油灯点着，这才长出一口气说：“我们有希望了。”这个带罩子的煤油灯成了我和小孙赖以生存的火种，但是这种劣质煤油烟气大，用了两天罩子就熏黑了，灯芯上还结了两个像绿豆似的灯花，火力和亮度都明显减弱了。为了清除灯花，擦亮罩子，我和小孙制定了一个周密的计划，以免出现任何偏差。小孙负责保护灯火，他脱下棉袄，像木桶似的围着圆圈，将煤油灯罩在中间。我取下灯罩，先剔除灯花，再擦罩子，每一个程序都进行得有条不紊，这也就大大延长了擦拭的时间。小孙脱了小棉袄，仅穿一件绒线衣，在这墨水瓶都会冻裂的帐篷里一下坚持半个小时，冻得清水鼻涕都流了出来。我擦好灯罩，准备重新安装在灯头上时，小孙再也忍耐不住严寒的侵袭，猛然爆发出一个响亮的喷嚏来。啊嚏！这一声喷嚏不打紧，那灯苗一下被这股强烈的气流扑灭了。我们苦苦盼望着，精心守护的火种竟然毁于一旦，我的心好像被谁猛击了一下，正在安装灯罩的手猛地一抖，那灯罩掉到地上，啪的一声摔碎了。这一下我绝望了，气愤至极，伸手便狠狠地捅了小孙一拳，同时恶狠狠地说道：“你怎么搞的？这喷嚏你早不打晚不打，偏在这会儿打，你这一喷嚏说不定就把咱俩的小命打到阎王爷那儿了。”小孙对我的蛮横报之一笑，他说：“没关系，我还留一手呢。”他从袖筒里取出一根黄表纸卷卷成的纸筒，上面有如豆光般的火光在闪耀。他把这火种抖了抖，用嘴一吹，居然吹出一颗小火苗来。我小时候曾见母亲这样取火，像玩魔术一样巧妙。我看到那煤油灯重又放射了灿烂的光芒，而那灯罩却已经摔成碎片无法复原了，心里愧疚得要命，脸上火辣辣的发烧。我接过那燃剩下的半截黄表纸，那上面依然有他女友的署名。我讨好似的跟小孙逗趣说：“你的女朋友为我们做出了牺牲，我要首先谢谢她了。如果她不给你寄来这些信件，咱俩都要报销在这荒原上了。”小孙的脸色突然暗淡下来，他已经不在人世了。我心头一震，咋了？小孙说：“他死了。”原来小孙出身地主家庭，高中没毕业就被派到开河工地干重体力活。他的女朋友在大食堂当炊事员，有时会偷几个馍贴补他。后来被事务长发现要开小孙的批斗会，他得信后趁着夜色跑了出来。数天后他来到这西北高原，后来他知道他女朋友被撤销了炊事员一职，还被罚到工地劳动。一个年轻女子怎么受得了这折磨，他又累又饿，不久便死了。这两封用黄表纸写的情书跳动着这位痴情女子的心，这对小孙来说自然是珍贵无比，可现在只剩下这么一点点了。小孙折好那小指头，小心翼翼地掖在贴身的衣袋里，开开眼泪说：“这是有价值的，他若知道了也会高兴的。”这一年春天来得格外早，刚进三月，几场春风吹来，积雪便慢慢融化了，千里草原终于抖落掉冰盔雪甲，袒露出他那宽敞的胸膛，从枯黄中慢慢透出一片新绿来。一天傍晚，一阵汽车马达的轰鸣打破了荒原的宁静， 我和小孙奔出帐篷，欢跳着去迎接老厂长和新老战友的到来。
听故事，品故事，聊故事，道听途说故事会，还等什么？继续收听吧。